摩西的一生，是上帝带领的一生，所以从一个本来要被杀掉的男孩，结果神就把他放在蒲草箱里面，那却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能做他亲生母亲了，结果做了法老王的女儿子，法老王女儿的儿子，对不对？结果自己的亲母亲呢，就成为了他的什么？乳母。 这个很奇妙，就借着法老王的女儿保全了摩西的性命。但是摩西又什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后代，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所以呢，又把他亲生的母亲乳养自己的被法老王收养的孩子。结果呢， 小的时候在母乳期的时候呢，是自己的妈妈亲母亲带着这个自己亲生儿子，名义上却不是自己的儿子，亲母亲却成为一个乳母的角色。然后呢，到了一定年龄呢，过了母乳期呢，哺乳期呢，哎，又回到了埃及的王宫，学进了埃及王宫的什么一切的学问。哎，感谢主，母亲却不以与埃及人一同享受最终之乐，他不以王子的身份在那里就轻看希伯来人，他忍人什么？知道他是留着希伯来人的学艺，所以他既然忍人，就愿意什么？用希伯来书里边说的，他不与埃及人享受最终之乐，他就愿意去看望他的什么希伯来的同胞，就是他的同胞就是奴隶，他就不以他的同胞为奴隶感到可羞耻，竟然呢去看望他的兄弟。好，感谢主怎么样呢？这就是什么出埃及里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章怎么看到结果呢？他就把一个埃及人给杀掉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开始他就用血气，他希望用他的血气来拯救他的同胞，拯救他的同胞。结果我们发现呢，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他用血气打死了那个埃及人，结果怎么样呢？神却让他事情败露，对不对？结果呢，他用他的血气杀死埃及人，保护他的同胞，他同胞买不买账呢？他的同胞不买他的账，对不对？谁让你做我们首领呢？结果摩西就发现事情败露了，就被法老王追杀，摩西就逃往米甸，就在那里娶了什么妻子，对不对？就英雄铸美人哈，就什么就开始引了那米甸祭司的羊群，出现之后呢怎么样呢？结果呢摩西就娶了叶特罗的女儿为妻，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我们知道了，叫希波拉，他娶了希波拉为妻，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就在外邦人做了寄居的。好，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到特别是第二章的30-35节是非常伟大的连接经文，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或者说23节开始，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大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好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一方面摩西现在镜头切换，一个整个希伯来人，第一章是整个希伯来那个全景，希伯来人在那地方发展壮大，甚至孩子越来越多，法老王决定要杀掉希伯来的男婴，结果神就保守了，最后把焦点放在一个蒲草箱尼罗河边的一个小岸边，神又从一个很微观的带到了很宏观的，使得摩西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埃及王子，但他却不以这个身份为骄傲，反而愿意去到他的为奴的同胞那里，结果呢他用血气想拯救他的同胞，就神让他经历失败，一失败把他带到旷野去。好，这个时候就你看到这个教练是跟着摩西走的，跟着摩西走，摩西就被带到米甸的旷野，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但是镜头突然切换到什么？又切换到什么？埃及地，哪里？就是那个他的同胞希伯来人在那里哀求神，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来看第三章神开始呼召他了，就是你知道吗，前40年摩西在旷野，在埃及王宫，对不对？长大，中间的40年在旷野训练他，造就他，然后呢也娶妻也生子，这段时间好像呢圣经很快的，前面40年很快带过去，不到2章经文带过去，中间40年也是很快带过去， 这会突出他最后四十年，最后的四十年，摩西120岁，所以呢，我们来看，转眼来到第三章，他已经在旷野待了很久了哈。来，我读第一节哈，然后到李医生这里读，都这样的转到谢弟兄那里，转到第二排，跳到第二排就是 S 型的走，就是这样的 S 型的游过来哈。来，我读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的却没有烧毁。
第三节，
三章。喂。
好。
好，第三章第三节。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第五节，
神说我要近前来，神说我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展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是
你父亲。转过来，先转。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所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必要对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敞牛奶与蜜地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以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伤达到火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不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出现法老，将以色列从人从埃及领出来。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给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是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会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牛奶鱼蜜之地。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留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菜谱，为要祭
祭祀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虽然 我知道虽用大人的手，埃及王也不容我，不容你们去。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他们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经济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得救。
好，所以这一章可以说什么是一个纲领性的一章哈。我们说摩西本来是一个希伯来的那个男婴，本来应该被杀掉的，但是神求他的性命，结果呢他的妈妈亲生的妈妈乳养他，却成为了法老王女儿的儿子，然后呢从小是亲母亲抚养他，实际上呢是别人的儿子了，但实际上呢到了一个年龄又到了王宫里边，削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之后呢，当然摩西长大了，结果他以为他可以用他的勇力什么拯救希伯来人，结果发现失败了，所以神就让他到旷野去，转眼就又40年，也就是说他80年的光阴基本上没有了，这80年的时间圣经只用了什么两章经文哈，两章多点经文就把它给过去了，可见我们经常说叫厚积薄发，知道吗？就这么意思，上帝最后在那个沿着生命里面最后40年，神使用的40年是绝对伟大的40年。好，那么来看看呢，第三章可以说对摩西的一生带领一个纲领性的带领。纲领带领哪里呢？首先摩西这个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真的不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不是一个宫殿，不是一个大的圣所，也不是一个大的舞台，这个快80岁的一个人，本来是踌躇满志的，才华横溢的，英俊潇洒的，一个埃及王子身份的一个男人，就是希伯来人的儿子，对不对？里面有流着上帝给他的那个血液的一个男人，结果呢，在牧养羊群40年，在那里就在旷野牧养羊群呢、啊，容不容易啊？孤单啊，是吧？一个人常常就一个人牧养他岳父的，还不是他的，跟他岳父牧养羊群啊，哇！而人家一个说40年，40到80岁这个时间重不重要？这个光阴啊，很重要的40年，结果呢，神就让他什么，在旷野里边去放羊的工作。因为放羊，年轻人要放羊的话很难坚持的哈，很难坚持。结果呢，他坚持40年之后，你看到没有？注意，他来到了何烈山，这个地方是代表神的同在的地方。来，注意，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现，摩西显现，摩西光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异象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可，不要进前来，干嘛你脚下的撑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这里什么圣地。”好了，对，神从哪里开始？就用个异象开始了对他的引导。这个异象我很喜欢哈，我常常对自己来说，常常每次坐上讲台之前，我都说想到这个异象是什么呢？想到看到异象，火烧着荆棘，荆棘却不被烧毁，火忍什么在那里烧？所以摩西很好奇，你去看一看。结果呢，神说：“你不要过来，为什么呢？不要进来，当把你脚上的鞋什么脱下，因为所在这里是圣地。”所以在这里突出的重点在哪里呢？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他先去看，神说：“你先停下来，把鞋子脱掉，因为那是一个圣地。”什么概念？神他自己的荣耀在那里，那是一个圣地，是上帝的荣耀所发的光辉， 神在那里是绝对的充满着荣耀和圣洁。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你要把鞋子脱掉，是圣洁。为什么？我们要在中东地区里面哈，为什么你客人啊，你不可能每次一进这里家就洗澡，不可能的，一定要给他洗什么？洗脚。所以为什么说耶稣为门徒什么？
洗
脚。但是彼得说：“哎，主啊，你不要洗我的脚，因为你是主嘛，怎么能够跟我洗呢？说你如果我跟你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什么无份了。好，那么好，那不要连把不要脚洗，连全连把头也洗了，手都洗了吧？就说不用，干净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什么就干净了。所以属于主的人，脚洗干净了，就等于你全部干净了。”因为在中东地方，我们知道的，它是个沙漠的地区哈，是走到哪里，任何人进到你家里面，那时候你没有条件洗澡的，为什么水没有那么多？那洗个澡是很奢侈的，那一般不让你洗澡的，哪给你请你洗澡呢？洗澡那不行的，你自己搞定好了，请你洗脚，给你一盆水洗脚，把脚洗干净，你可以上床睡觉了，不嫌弃你的，不会嫌弃你几天没洗脚没洗澡，那无所谓的，就是洗脚就干净了。所以呢，他说把鞋子脱掉。表示什么？好，你要圣洁，要干净。为什么呢？就是圣地，你知道吗？所以每次为什么说这个神的仆人上讲，他讲到你要特别小心这个原因。我们有些弟兄在公司搞培训的都没有问题，要洋洋洒洒的，一讲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没问题。但一旦到教会讲道的时候呢，就要什么恐惧战兢的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因为什么？因为你服侍的不是人。你服侍是神，你千万不能像学校的一个老师念的，就是讲完知识就走人了，我上完课我就走人了。在教会的讲台不是你要上就上的，你记不记得现在有旧约时代有以色列那些国王，我王要去献祭，对不对？有神的仆人激励什么拦堵，对不对？你绝对不能。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祭司，不是祭司你不能够去进入神的圣殿。现在大祭司更厉害哦，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对不对啊？这种你进去之前还什么？当然要沐浴更衣，要洁净，要宰牛，要献赎罪祭，然后呢穿上袍子，袍子里还有铃铛跟当跟当响，干嘛呢？就怕你进去之后半天不出来，到底死了还活了呢？别人不能进去看呢。如果发现你真的死在中间呢，他脚底还有绳子是留在外面的，你不人不能进去抬尸体的，真的绳子把他什么
拉出来。
所以呢，一听到你那个进去以后很久那个铃铛不响了，就担心你死在里边了。死在里面有人又不能进去看，又不能够进去把你拖出来抬出来，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呢？一定要在他脚上要有个绳子，绳子住在外面的。所以一旦大祭司真的死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只能用绳子把他脚什么把他尸体拖出来再来处理，一定不能进去。所以什么？这就是看到吗？因为那个是至圣所，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污秽的人是不能见到神的，知道吗？所以很多人老是见什么呢？有没有神呢？有啊，到哪里？证明给我看看。我不能证明，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个灵。好，那将来让我发出光芒给我看看。我们说你找死啊！为什么找死？不信主的人，如果你看到神一点点的荣光，你的眼睛什么？至少眼睛瞎了，更不要说你什么没命。所以可这个不信主才狂妄什么呢？神在哪里？让我看看他，我就信。如果这就是狂妄的话，神的荣耀，他发出一点光芒，你的眼睛都会瞎掉。我们这样的激光够不够厉害了？激光的很厉害的激光，走了一步单皮，我们说你把你眼睛刺瞎了，对不对？那神的荣耀比这更厉害。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完美的，你绝对不要用人的理性，用人自己的想象，想象上帝的伟大，远远超过你的伟大。你透过圣经的启示知道他的伟大，还是比他更伟大。所以就这么，就是神是个圣灵。所以摩西，摩西，你看神马上叫摩西两次，摩西，摩西，你不可以什么？他说呢，你看为什么这样呼召他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不要近前来，当从。就从这里呼叫他摩西摩西，然后呢不要单把你脚上的鞋什么脱下来，因为你所在这里是什么圣地，是圣地，那是上帝圣洁。所以就像后来的摩西的会幕里边那个至圣所一样的，你绝对不能进来的。当然感谢主哦， 今天你我本来也是不能的吧。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罪恶的人怎么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两个本来是命题，是矛盾的，看到没有？罪恶的人类怎么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呢？不可能的，本来，懂了吗？因为跟黑暗跟光明能不能并存啊？黑暗的时候不能有光明的，光明你怎么去面对光明啊？不可以的。罪恶的人竟然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说这个命题本来是矛盾的，罪人怎么来到神圣洁的神面前呢？是不可思议的，人类千古难题。人类最大的难题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怎么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这是不可思议的，懂了吗？所以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什么不义。所以我们不义被神代替之后，我们被算为义，被算为义的人才能来到那个义的什么神面前，看到没有？神就把这个千古难题给什么给解掉了，否则的话是永远不可能的。罪恶的人是不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会狂妄说神在哪里啊？让我看见他我就信。你看不到就死定了。但是你是他的仆人，神会开你的眼睛，不一样。所以呢，见摩西说：“哎，摩西，不要进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说的这就是圣洁。好，这是第一个明白概念。第一个概念什么呢？神是绝对圣洁的。第二，喂，荆棘是谁？烧火的材料是荆棘，对不对？神用那个荆棘火在荆棘里面烧，荆棘应该是材料，对不对？
嗯，对。
却不烧毁荆棘，这个荆棘是谁？我们每一个被读拯救的罪人。很奇妙，神竟然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使用你，他又不烧毁你。荆棘有没有用啊？本来荆棘没有用的，只能烧火的。荆棘没有其他用，对不对？只能烧火。所以我们人本来只配火烧，哎，但是感觉就神烧了，又先把我们的罪给炼尽了。神烧你的时候，不是烧你的整个的灵魂身体，他让你灵魂身体先活过来，火烧你，那能把你的罪给烧掉炼尽。然后呢，那你说好吧，就把我也什么按照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犯罪，对不对啊？应该烧死算了，但是神不烧死你什么？人在造就你，使用你，就炼尽你里面那些渣子，炼尽你里面那些不喜悦的东西，神不断的带领操练你成圣。所以感谢主啊，每个基督徒你要明白，你就是荆棘，本来是不是荆棘啊？就是荆棘，没有用的，本来亏欠神的荣耀的，羞辱神的名的，与神为敌的。但是呢，神却来炼净我们，来拣选我们，来拯救我们，来使用我们，这个很奇妙，这个很奇妙。第三，荆棘是被火烧，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火烧你的，没有圣灵的重生，你是不可能信主的。没有圣灵的重生，你是不可能明白真理的。没有圣灵的重生，你真的只配下地狱的荆棘。但是感谢主，神却把我们这些荆棘被主使用，圣灵重生，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荆棘变废为宝。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废物被上帝再利用，垃圾，神把你垃圾应该焚烧掉，但他焚烧掉里面那个不好的东西，就把你这个本身那个垃圾本身的那些好的材料才把它存留下来的，神所使用的材料，很奇妙。这叫垃圾再利用，可回收的，我们是可回收垃圾，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意象里边，神让我们明白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善的是绝对圣洁公义的，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第二，人是卑微的， 人是荆棘。所以神让摩西，为什么摩西后来能够被神那么厉害的使用，无论是他以前极端的骄傲，到后来极端的自卑，到后来不堪不卑，但他还有血气，但神却让摩西一生，他被后来他能够忍受被以色列什么攻击，被希伯来人现在把他打死抱怨，他仍然能够坚持上帝给他的意象，跟他的这样的经历是有关系的。神给他这个意象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本来就是荆棘，神却把我这个荆棘给焚烧，焚烧把我里面的杂质烧掉了，却荆棘本身却不烧掉，我这个灵魂跟身体竟然被主存留，却能够被神所使用，这个很稀奇。他烧掉你里面的不好的东西，却存留你里面好的东西，把你再利用。当然第三就是圣灵的火，一定是神在基督徒里面的工作。他为什么就是什么要从水和圣灵生嘛，一定要从圣灵出生，你的生命才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出来。好，所以这样明白，就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的大能。你没有明白这个恩典的话，我跟你讲哈，上帝没有办法更好使用你的。稍微你做一点，你会翘，你会尾巴翘起来的，你会骄傲的。反过来呢，你受到很多人攻击，你服侍的人伤害你的时候呢，你就会什么？你会很难受，你会，或者有一天你就放弃跑掉，或者你有一天会奋起反抗，彼此伤害，就会形成这一个大的危机。所以这就是神使用一个人，给摩西这个意象是非常伟大的、壮观的。很，但这个实际上呢，在当时的世界来说呢，不就在那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里面，在一个旷野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你能知道吗？你不知道的，不是这个大事件啊，不是美国总统大选这个事件，全球大家都可以注意到的。这个是神训练这个领袖，却你看不见的，连第二个人都没有。就是上帝在那个旷野的一个被封闭的小地方面对他的仆人。好，首先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叫我们知道没有意象名就什么放肆。所以上帝在呼召摩西之前先给他一个很美好的意象，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确认你是被主拯救的人了，你真的需要做什么？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意向的话，求主帮助你，给你意向。你不要总是在那里过天了一日，你要主啊，你拯救了我，你知道主不会拯救任何一个废物的哈，绝对不会拯救一个没有任何恩赐的人，拯救一个说让你一无所事事的人，一定不会的。就神啊，你拯救了我，就我确认你对我的拯救了，你要我做什么？你让我活在这个地上到底做什么？一定要有意向。没有意向的话，你在地下后跟不信人没什么区别了，懂了吗？就我经常为什么去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哈，你看那些不信主的老人家哈，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什么的，吃饭之前也是傻傻的坐在那个村寨门口那个这个门槛上就发呆啊，晒太阳啊，然后就目光呆滞啊，皱纹满是啊，饱经沧桑啊，然后目光就是吃饱跟猪狗牛羊没什么区别的，
是
为什么？因为就在等死呗。等死，如果儿女对你好一点，你还可以什么好一点？甚至有的段老太太劳累纵横，一条家里的事情劳累纵横就更惨了。就这么，就在等死，就他不知道生命还干嘛。老人嘛，小孩也不注意了，也不重视你了，对不对？那就只能那么每次有没有什么事干，也干不了什么。每次就坐在那个寨子门口，坐在家里的那个门槛上，就是傻傻的发呆，就这样，没有意向。他没有生命，他没有方向。那如果你基督徒也是，如果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追求，你也会就是干嘛呢？每天就这样活着吗？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需要主给你意向。看到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昧主门招，什么？主啊，你是谁？他明白，主啊，你是谁？如果你所信的你都不知道是谁，那你的信仰就麻烦了。好，你明白了主是谁，那保罗吗？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他第一问的是主你是谁，这个搞清楚。主啊就是主，但他不够， 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说主啊你是谁，好，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你就要跟主问第二个问题了。今天也是一样，如果在座的你说你还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在座的是慕道的朋友，或者你信的是一个基督教宗教，那你都不够，你要再次问主啊你是谁，耶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主是谁，他做了什么。第二，当你明白这个之后，对已经信主的人说，主啊我活在地上要做什么，你要活在地上要做什么。好了，这个意象开始领受之后呢，上帝当然不是空中的哈，跟那个空中的概念啊，就开始让你自己去云里雾里的走，不是的。我们看从第六节开始，神开始不断的给他具体的目标，在一个意象的带领下，上帝给他第一个目标是什么，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好，神每一次都是先启示他自己，就说我是谁，神说你所信的是谁，你现在看到的是谁，是谁最重要。我们往往是什么，人是看到什么，你会做什么，或者你拥有什么，这个都是后面的，重要的是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就是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一个真实的神。所以呢，首先在这里神启示他自己，哎，圣经我跟你讲，从来不是让很多人你给我证明有神我才相信有神，圣经从来没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证明的，宣告的，宣告什么都没有之前就有神，神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空间，创造了物质，神没有跟你讨论的余地，没有跟你什么跟你来证明的余地，我就是神，你信他你才能明白他，你不信他你永远不能明白他，当然除非上帝开启你的心。所以呢，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哇，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说上帝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又真又活的，哎，跟摩西没有拿得那么远。他这里讲的说我不是一个伟大的无比，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的神，就这个神是一个很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好，这是他的本身，他是谁，这很重要。第二部分，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多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什么痛苦。哇，这是第二个告诉你的事实，那位伟大的神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什么概念呢，他并非不知道我们的境况，他并非没有听到我们的哀求。所以看到没有，这位上帝是很真实的上帝，他不是因为他绝对圣洁绝对公义，我们说如果意象里面第二个他神是圣的，好像离我们很远，这个上帝可能要渴望什么不可及，这个上帝也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上帝，他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绝对圣洁公义上帝，竟然我们罪人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个很奇妙。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知道我们的，他你看他看见了我们的困苦，他听到了我们的哀声，这个很奇妙。喂，大家总是觉得上帝好像离我很远，好像上帝他是伟大，但伟大到个什么程度呢，渴望不可及， 就把这样的一个上帝当成偶像化的一个，把它摆在一个太高的位置，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我们现实不一定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精神寄托，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把它当成一个偶像崇拜而已，不是的。为什么意思呢？这个上帝什么？是听见、看到你们的苦情，听见你们的哀声，他知道你的痛苦，哇，很真实，很朴素的上帝，这是第二个事实。这个很有趣哦，你无反正你基督徒怎么样先认识上帝？你无论怎么现实主义，无论怎么利己主义，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先认识上帝是谁。那然后你认为上帝又知道你的情况，知道吗？我经常讲，耶稣是不把人交托给人的，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上帝都知道。所以上帝不需要你控告人，不需要你去跟上帝再汇报一次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不需要。上帝圣经早就说过了，你看圣经就好了，圣经已经看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吗？荣耀了，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都是变为污秽。但是主却纪念他子民的痛苦，为这位高天之上的那位上帝，却叫我们讲的体察民情，对不对？这个很厉害。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君王会这样？都超越了。他是什么？他既是伟大的、独一的、圣洁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却又是知道我们苦境的上帝。这是第二个。第三在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什么埃及的时候，令他们出了什么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看到没有？上帝，哇，上帝这个说话很直接的，我是谁？我的百姓是谁？他现在什么情况？第三，我要来拯救他们。你看到没有？上帝说话可不跟你含糊的，不跟你客气的，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很清楚告诉你，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第二，我也知道我百姓的痛苦，他们现在受到的艰难困苦。第三，我来拯救他们。而且拯救神到什么程度呢？连拯救到什么地方都告诉你了，看到没有？他什么？我要把他什么带给脱离埃及人的手，这第一，领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哇，上帝的旨是非常明确。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太明白神的旨意呢？是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清楚带领我们？是我们不够亲近神，我们不会领受上帝的心意。其实上帝在这里给他们说很清楚的，你看到没有？神对摩西说这几句话哈，非常清楚。当然到了第九节加强，现在以色列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等什么欺压他们，过去我打发你去见法老。这个就加出了，就很有意思的，我是谁，我的百姓是谁，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第三，我要拯救我的百姓。第四，你要去，就是什么？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什么领出来。哇，简单明了，神就给他什么？就是给他很清楚的概念，我是神，我是独一的主。第二，我的百姓的痛苦我知道了，我听到了。第三，我要来救我的百姓，去到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第四，谁带领他们？摩西。你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啊。这个指令清不清楚啊？
清楚，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简单明了。谁做的？上帝要做的。上帝做什么？上帝知道他百姓的痛苦，要把他百姓拯救出来，要借着谁？借着摩西。你去见法老吧。所以上帝做事情不跟你含含糊糊的。好，所以在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神从一个意象开始，哇，上帝真的是什么？是很伟大的老师啊，他伟大老师，他是什么？他是一步步引导你，给你一个在旷野最容易看到的意象，最能明白这个东西。旷野的东西什么都有用，荆棘没有用，羊不能吃，牛不能吃，甚至不能吃这个东西，除了烧火就没用。结果呢，引导摩西。好，大家注意这四个很重要的内容。他是谁？导演是谁？是上帝。他知道埃及人的苦情，听他们的痛哀求。第三，他来拯救他们，要出离埃及到迦南地。第四，你摩西要去，直接吩咐领袖，呼召领袖。神就给摩西这个非常大的清楚这个概念。好了，下面开始来了，一轮一轮来了。我们开始，在第二章，摩西那么厉害，对不对？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对不对？把埃及人给什么杀了？后来希伯来跟希伯来闹矛盾呢，他说：“哎，兄弟之间何必呢？不要闹矛盾了哈，彼此相爱吧。”结果希伯来说：“谁让你们做我们的领袖的啊？你难道杀我们去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我摩西吓死了，知道他的事情败露了，就跑了。到了第三章，这时候摩西有另外一种反应，什么呢？你来看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逼你啊！”我们看到十一节嘛，摩西跟第二章一不一样了，跟第二章时候的摩西，四十岁左右的摩西一不一样。你看第二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兄弟弟兄那里，看他的门的，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什么杀打死，藏在什么沙土里。第二天呢，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呢，他就说：“哎呀，对希伯来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时候摩西是什么？是行侠什么
仗义，
又想促进他希伯来弟兄之间的和睦的关系，对不对？挺好的，是不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可能成为什么英雄人物。对不对？可能比中国的那些文学里面的英雄人物更好，比那个刘关张啊、桃园三结义啊，或者比什么那个连环伯一百发，一百零八将，对不对啊？都很厉害的，可能摩西比他们厉害。但圣经里面不是来树立建立一个英雄，建立一个伟人，行侠仗义的人，不是的。好，我们看什么呢？这里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吗？领出来呢？”哎，这个时候摩西有没有骄傲了？
没有
呀，
谦卑了。
有另外一种骄傲，他自卑了，看到没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走两个极端，对不对？以前是骄傲，现在呢？
自卑。
我是什么人？我竟能去见法老？以前我是埃及什么？
王子，
你敢欺负我们希伯来人，找死啊！把你干掉。希伯来人呢？哎呀，兄弟之间何必你争我斗的呢？结果人家不买他的账，所以那时候摩西是空有一腔壮志，却被上帝带到旷野去修理他，陶造他。陶造40年之后呢，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 竟然去见法老，见子孙说埃及领出来吗？领出来呢？所以摩西没有信心。摩西知道自己哦，这个不行，以前是骄傲，现在什么自卑，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也又不行了。以前我以为我行的，结果我发现不行了。现在说你还可以，那我真的不行，我不可以，我不可以。你看第十二节，上帝的太鼓，第一次的鼓励，第一轮的鼓励什么呢？我必与你什么
同在，
同在，将你将埃及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山上侍奉我，这就是你我打发你去的什么
圣
女。这里边是什么？有两个，对不对？一个你我必与你什么
同在，
同在。第二呢，但从埃及领出来，必在这山上什么侍奉我。这里给他两个，这两个对他来说呢很真实，但是呢对他来说我们后来看够不够呢，还需要继续主宰。所以上帝给他两个保证，一个是我与你同在，两个必，我必与你同在，然后我必把你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你们必在这山上什么侍奉我。上帝鼓励他，好了，这个时候呢，摩西上帝对摩西的辅导是很厉害的哈，上帝对摩西简直一对一的辅导是相当厉害的。所以好了，那现在他问第二个问题了，因为摩西有点软弱嘛，我是什么人？他说我与你同在，我这样等于说，而且领出来之后呢，在你不在山上侍奉我，这两个确实，但这个是未来的。对他来说还不够，对他产生实际的效力。所以那么那摩西什么呢？好了，他开始愿意跟神来谈一谈。好，我接受你这个呼召，可以，那行，我们再往前走。往前走什么呢？那我到以色列那里去，他们说谁找我打发？你看说西不来，你们祖宗神打发到你们那来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啊？我要对他说什么呢？现在摩西说我是自由什么
拥
有的，你要对以色列殿说我的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什么名字，很多东西你不能明白，也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有他。所以很多人老是说什么呢？你说你们神是自由拥有的，是吧？你说人是从上帝创造的，上帝是谁造的？
啊，是。
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啊，你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那上帝是谁造他的？
自由的。
自由拥有的，这个合不合逻辑呢？
不合逻辑。
如果你知道上帝从哪造的，我们说我们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知道我们能知道上帝所有吗？那上帝告诉我们知道，对不对？如果我知道上帝从哪来，这个上帝还是上帝吗？那就你造的偶像啊。所以高级的东西怎么知道？低级的东西不可能知道高级，比你更高级的东西从哪来的，你不知道的。对呀、啊。其实桌子木匠跟桌子的差距还远远没有上帝跟我们的差距更大，懂了吗？我们是被造物，上帝创造者。哎，桌子跟木匠都是被造的，对不对？不过一个是有生命的活物，一个是无生命的，对吧？低级一点，对不对？还是被造的物质。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是被创造者，差距比什么？比人跟这个桌子，比跟这个人跟地板的这个差别还要大，不可思议的大。所以如果你知道上帝从哪来，那个上帝永远不是真的，永远是假的，是你臆造的，是你理性搞出来的，情感里面所生发出来的偶像。所以这是不可，是这个，这就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就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真的知道有一位神，真神存在的话，你还假设，如果真的神存在，他从哪来的？那你这个对这个神的定义已经错了，你就不懂什么叫神，你就是一个概念中的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那位创造天地万有、掌管万有的那位自由拥有者。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这个宏观的很厉害的，宏观很厉害的。 大家知道，我们往往所以人的思维啊，都被什么？被这些无神论的教育啊，被那些所谓的知识至上的教育，已经什么？已经把你头脑已经什么？禁锢了，把你头脑已经什么？冻结起来了，完全没有创造力的。所以神说我自由什么？
拥有，
自由拥有的打发我来的，就那么简单。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打啊，来，首先上帝再一次的跟他启示我是谁。好，进一步启示了，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好，你要问我的名字，我是自由什么？拥有的。再来看，再看十五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什么万代。所以在那神就对摩西做一个规范性的一个启示，什么呢？你去对西以色列这样说，哎，那个说，这前面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神，对不对？结果我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什么雅各的神，然后这个，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名，哎，最后从此就有了，真的有耶和华这个名字了，就是自由拥有的，就我们就不再用自由拥有这个词，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自由拥有的，你以后就好说了，不然你每次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这个东西，那便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就麻烦了，那谁都说他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怎么办？那佛教说他们的佛是自由拥有的，伊斯兰说他的真主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给我们的上帝是跟其他的神全部就耶和华独一的神，他这个意思是自由拥有的，但是自由拥有可以放在很多偶像都说自由拥有的话，好，我们有一个很清楚，我们是独一的上帝，独一的耶和华，这个不能动摇。好，而且他们他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这里来的。所以呢，首先明白我是谁让我来的，是神让我来的。你对以色列要这样说，是你们我们祖宗的神让我来的，好，让你来的，然后怎么样呢？你注意再看第十六节，你去召集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你看到没有？把前面对摩西那个重述呢，让他再一次的强调跟伸展开来，什么？我是，就是不止对摩西说，你看第一次对摩西个人说的，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我听见了我的以色列民的苦情，也看见了他们悲惨的状况，我来拯救我的民，不过你要去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好，这个时候呢，神又再一次重述起来，让摩西代表神跟以色列说话，什么呢？他说：“你去召集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我是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人人把这个事情再重述一遍之后呢，你看，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地区，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但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发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对，哎，这里神给他清楚的很目标，什么？第一，达到几个目的呢？第一，要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什么埃及，对不对？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然后呢，玩牛奶与蜜与蜜之地，那个迦南地区，然后呢去干嘛？我去干嘛了？去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吗？会有，对，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去敬拜神。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些都是副产品，给你好吃好穿好住那个副产品，千万不要把那个当做你的主追求的方向。 那就变得很可怜。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样也起步是什么，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买更好的房，装修更漂亮的房子，先装修简单一点，过两年再装修一下，这是装修一个房子，就满足于什么，从此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自己觉得老头老太了，什么王子公主啊，至少我要让我的儿子们将来什么像王子公主那样的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代一代的，这就是人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在神的面前不值钱，看到没有？说我要，哎呦，感谢主啊，让我到牛奶女秘籍里太好了，我们就在牛奶女秘籍里好好喝牛奶吧，吃蜜吧，你吃好死啊，吃是好死的吗？你搞错了，上帝让你到，上帝不是用那个来引诱你，知道吗？上帝让他吃，是上帝会看过你的，你吃什么穿什么都会加给你们的。天空的飞鸟也不动也不收，他都养活你，对不对啊？上帝什么？是让你敬拜他。你要走三天的路，那旷野就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才是你上帝呼召你，上帝拯救你，上帝带领你，上帝给你今天能够衣食无忧，上帝让你能够生意做得还可以，上帝让你什么儿女还是比较乖，还在或者说你现在还能够在地上很好的生活，有健康的身体。不是让你去为了追求自我满足，不然只是追求自我生活越来越舒服，享受人生，这个太可惜了。什么呢？你要如果我们走旷野去走三天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到没有？这岂是在进一步的伸展呢？好了，我是你们的神。第二，我知道你们的苦，埃及以色列人的苦情，以及埃及那边的苦难。第三，我要拯救你们离开埃及，去到牛奶与蜜之地。第四，目的是让你们祭祀耶和华我们的什么神？谁带领？你摩西他带领，很清楚。好了，这个导演又讲了，哎，感谢主啊！那神，你给我们，给我刀，给我导弹，给我什么？给先进的武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行不行？摩西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哇！上帝已经给我资源什么？做法老王的女儿的儿子，埃及王子，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对不对？哎，威不威风？现在神的宽全部把你拿掉了，现在让你去，好，上帝再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样的武器啊？给我什么那个兵力啊？能够去耀武扬威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吗？第五，我知道他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什么，你们去。好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什么？曲折的。哎，我绝对没有承诺你，让你一帆风顺的不？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哦，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哦。还有呢，世界会恨你们的不？恨你们已经恨我了哦！我告诉你，上帝从来没有跟你说什么，跟你画一个美好蓝图，你就你看八福里面是最后让唯一受什么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跟你讲，你想跟着上帝投机取巧，上帝恰恰会用这个淘汰你的。你想利用上帝，你很聪明，你想利用上帝成就你自己的梦想，成就自己的野心，成就你自己的私欲。哎，上帝好像容许你这样走，但走就把你，要你是神啊，让你自我羞愧，让你知道你的本相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呢？假性的就要被什么借机把你淘汰掉，借机就把你修剪掉，那你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神说人，你看到没有？哎，每次我们跟传福音不要哄人来信主哈。哇，你好信主啊！哎呦，我现在最近啊不行了，老公不爱我了。哎，一信主，老公就爱你了。你不要这样给他承诺哈。还有呢，哎呀，我这个做生意老做不好啊。一信主，你的生意就好了。 你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啊，然后头痛，一心如头就不痛了。不要跟人家承诺哈，这个承诺你不能代替神的哈，你不能代替神的，千万不要给用这种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引诱别人信主，千万不要。我跟你讲哈，你告诉他是主医治你身体也没问题，但是呢，你的身体还要什么？还要老的，还要朽坏的，将来都要死亡的。就耶稣，你活着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身体还要死一次，不看不见，瞬间改变，你还要死一次。千万不要哄人信主，不要说些肉麻的话来引诱别人来信主，最后你就很麻烦了。将来你把人带，哎，不是你说的那样哦，怎么我信了主之后祷告着，我真信主了，哎好，怎么我头还痛啊？谁说基督徒头就不痛的？谁说基督徒不变老的？虽然我不太老，但还是变老了，没那么简单，对不对？谁告诉你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很多麻烦呢？没有这回事。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就算你什么都没有犯罪，你还为主受什么逼迫？你还有麻烦，世界会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你，是因为恨主的人会恨你的。你说我怎么搞的？我是什么？我怎么是躺着坐着都中枪呢？我都没有惹别人，别人来搞我呢？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撒旦要攻击你啊！好了，我们看这个是告诉他。会有困难，然而到了第十节，我必伸手攻击埃及中间行，在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行，我一切的骑士攻击那地，然后他在用你们什么去，看到没有？这是十九二十节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呢？就说第一，就说哎，你看到没有？你们要往迦南地去，走酸路程的旷野敬拜神，但是法老王不让你们去，我会行动，我会来攻击。行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容你们去。哎，去了还不是落荒而逃的，不是投机去了就跑掉，他们要你们还要把埃及人所有的财物夺来了，浩浩荡荡的耀武扬威的离开埃及地。我这个很难想象，你奴隶，你奴隶，你都没有武器的吧？埃及人有武器，战车那个战马是吧？你再后来你看法老王追他们是什么，是骑着那个马战马的这个车啊，哇，希伯来人哪有啊，走路的，而且男女老少哦，还要拖家带口，还要牛羊都赶着，人家那个什么车兵马端那个哇叭就过来了，你找死啊。好了，第三章是纲领性的，怎么纲领性的？上帝把整个神对摩西先个人性的呼召和鼓励带入到什么，这整个希伯来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带领呼召里面，开始带领他们。也就是说，你看上帝把整个的这个这一部电影整体介绍出来没有啊？故事梗概出来没有啊？哎，有你们，你看一部电影之前呢，你要看一个这个电影的整体介绍，对不对？吸引你，对不对？就是呢，第三章就是呢，就是整个出埃及的梗概，把出埃及的整个的以身出埃及这个大纲列出来了，就这样，一切都导演安排好的，剧本都写好了，还没有发生，告诉你了，然后就要按照这个剧情发生，但是呢，这个纲与目章的内容非常清楚。好了，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用个意象。开展这部电影，对不对？
是，
很生动，很形象，让你明白你是上帝是谁，我是谁，我怎么能够被神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上帝是神，圣洁的，我是荆棘，神就使用我这个荆棘烧火，圣灵的火却不烧掉我，这是一个意象，你永远记得，你要依靠神，既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真实用又不配的人。好，开始，神给摩西，第一，我是你父亲的神，到后来说我是你们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神，我是你们祖祖辈辈的又真又活的神。第二，我看到了我百姓的苦情，我听到他们的哀求，我也知道埃及人苦待他们，他是 明察秋毫的，他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知道我们的苦痛苦的。第三，我要来拯救你们，拯救你们去到迦南地，连地方都给你选好了，这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这第四，第四，第五，我拯救你们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第五，这是真正的目标，不是让你为什么吃牛奶、喝牛奶、吃面而已。牛奶与蜜之地，那不是你的焦点，是真的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五、第六，然到前面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很多的曲折，会有很多的艰难和困苦，你们要做好准备。所以耶稣从来要门徒要算好你的代价。我经常讲的，做主的门徒要付很大代价的，但是你不做主的门徒会付更大的代价，你自己判断，你自己看。所以就是说我不断做我的门徒，你一定要付代价。你说哎呀，他负债太大了，我不想动，你不做主的门徒，你付更大的代价。需要神呼召你就跑不了的，你就很有趣。我做主的门徒要付更大的很大的代价，我不做主的门徒要付更大的代价，那你要做的选哪一个？其实你有没有选啊？没得选，其实懂了吗？你做付很大代价，你不做付更大代价，
那很大算吗？
看到没有，你没有选择，其实。但是主仍然是得胜的神，神会亲自工作来得胜法老王，最后要带着你们，不但浩浩荡荡的耀武扬威的离开埃及地，而且带走埃及人的财物，荣耀的离开埃及地。第三章之前都是序幕背景，出埃及的背景资料和出埃及的总体方针在第三章完全确立，标杆竖起来，红旗拉起来，第四章开始慢慢的拉开出埃及记的序幕。很有趣，神跟摩西面对面的先呼召，摆明方向。第四章开始什么呢？神开始，哎，这个电影我们的策划好了，制片已经搞好了，编剧都搞好了，导演都，哎，我们制片、编剧跟导演三方已经谈好了。下面开始什么？开始进入具体的拍电影了，开始一幕一幕开始按部就班，我们开始总导演一切尽在掌握中，就往下走。但是第三章很重要哈，大家记得第三章每一个点你要记得，意象开始，意象让你明白神是谁，你是谁，你怎么能跟神发生关系，这个很重要。你明白了这个，神会使用你，拯救你，使用你，使用你什么？来继续的跟随神。神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也要拯救我们，他终要敬拜他。但是我们会有困难，但我们困难之后，神仍然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困难，主为我们征战，最后却保证我们荣耀的离开埃及地，去到迦南地，而且是丰富的。不但是荣耀，是丰富的，是夺走了埃及人的财物，让以色列荣耀的离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所以摩西后来说不行啊，我们看到第四，我们看到第四章还是摩西还是不行的，摩西说不行不行不行，你爱找谁找谁去，我不干，这个我不行，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难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摩西说不行，我做口本事的，我什么都不行，你找爱找谁，除了我之外你找别人都可以，反正我不干。那就是这样，看人都不行，谁都不想看。但主说，我与你同在，我是谁你要搞清楚。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每个人都是要一个信心的过程，都不是一下子的哈。我们不要 高看任何人，也不要低看任何人。神拣选了每个孩子，他都有他的时间来带领，但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不是机械的宿命论，但是我们上帝带领是，因为他是从里面改变你的，他不是理性上给你一个道理，你这都变成理性主义的基督教徒，知道吗？他把生命把你扭转过来，这个生命的推进是你不能靠你理性，是你挡不住的，不是你来设计的，不是你来想象推理的。生命的车轮是不能停留的，它是一直是滚动的，知道吗？哪怕他身体是侏儒的身体，他不能发育，但不代表他的心智是侏儒，他还是会成。有的孩子是弱智的孩子，他弱智但不代表他身体又不长，反正他是生命就要长大的，长大到什么程度，上帝所定的美好的程度就是他的最好的时候。好了，所以今天呢，第三章呢，我们跟大家问，我们说出埃及整个第三章是什么？是一个纲领性的一章，整个把出埃及整个一章整个一卷把它定掉了，这是最伟大的一章，出埃及里面最伟大的一章，纲领性的一章。好，我们三点钟大家有什么回应的，有什么要分一点的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问一问的，有没有？
可以学多一点，
时间三点，
我也想多一点，
三点。
他为什么让那个以色列人把那个埃及人的亲戚啊什么东西夺走？
因为什么？不，因为本身他对埃及人的贡献也很大，因为以色列很多的血汗都被埃及人什么去剥削了，就上帝要把这些要来拿过来给他的子民而已。因为圣经里面说嘛，说什么那些不义的人那些财物啊，往往被神拿过来给什么？给义人。
而且也是一份的。
对。
我有个很重要的提问是在这第四节里面。
嗯。
第四章。
第四章。
嗯。
下次再问嘛。
对，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摩西那个年龄啊，不是很明白，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就是他后这个十一节二章十一节，他说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就去就是打了人呐、啊，就为他希伯来人争斗，那个时候他有到底有多少岁呢？还有他等呼召摩西的时候，刚才牧师讲是前面40年，后面40年，
对，
就是80岁他才神呼召他，
对，
那就是他在王宫里面就度过了40年。
不，他应该在他妈妈亲妈妈那里可能待了大概，我不敢说七到十二年。
就是
至少希伯来人能喂奶。
那个法老的女儿认领了以后，他就回他妈那里。
对对，奶妈那里乳养。
就是回他亲自己的家住了。
对，
这里没有写他住了多少年。
对，都没有，大概是因为希伯来人喂奶喂到什么时候？7到12岁。
哦。
一般至少七岁。
哦。那就是7到12岁左右。
对。
他就回王宫。
在王宫上学，就学习。
回王宫读书了。
对。
学习他埃及那些文化了。
对。
享受王子的生活了。
对。
然后他就。
大概快40岁就出来了，希伯来书里给希伯来书用，
就快40岁了，就是反了过了，等于是就要杀了人了，
对，
就给人发现他就逃跑了，那是已经40岁，
对，
就去到那个
旷野，到这个呼召的那个旷野这里啊，又快40年，就是把第二个。
那你在那里是旷野来的，
对，
40年养牛羊啊，
对，
对，就那里就是结婚生孩子的那个，
又来40年。
又留了，又在了你40年，就快80岁就神呼召
了，
刚好80岁。
那个呼召他那个过程好像也是40岁是吧？后来他好像没有去到牛奶和蜜的地方，就死了。
对，又是
120岁吧。
对。
因为这里没有写的
没有写的，希伯来书不，圣经是后面有，后面也会介绍生命记啊，还有希伯来书都有，还有希伯来书都有，对，
后面反过来就讲了，
对，
因为以前我也看，但是以前。看了就是一个，我就不记得，没有印象。
对，后面
有。但是你刚刚说基督徒就是说，成都是为天的，其实基督徒是正常的工作，这个是很要的。上面不是教导不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分给那缺少。
对呀、啊，所以你说那个正常的工作，你的本分是
工作呢，就
是
平常。
你工作你本分是应该的，就是努力工作是对的，就是要尽你的本分，努力工作是对的。
就是阿邓之前提前的问题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太多于聚会太多了，就是也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该工作还是得工作，
当然，
对，该聚会还得聚会，
当然，
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聚会，连活也不要干了，钱也不要赚了，
那不可能。
刚刚你想一次聚会两次是三张还是还好？
不，我们有时候也有讲两单的嘛。后面会快的。不，这个第三单我只能一次讲，因为第三单是太重要了，纲领性的东西太重要了。
讲的太快，你不明白。
对，到后面有些单我们是一次两单的，甚至有的地方到时候可能一次四单的。哎，一次到后来啊，见到会幕那个地方哈，我们可能很快读，就一次都很快。对，因为这一单很重要，因为这单是纲领性的一单。那不能够跳得太快，而且这张呢，其实我讲过，你还要回去看的，因为这个跟后来有关系的，后来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的。第三张你一定要返回去读。一般什么呢？我们经常说盖房子哈，你着急，它其实房子盖得越高，你打的根基什么？你看不到，对不对？现在看到房子盖起来很漂亮，那其实底下的根基打了半年，打了一年，你不知道的，所以你要忍耐。那个根基，
我觉得我怎么去看他一个鸡汤会干什
么，一定要学好明白，一定要鸡汤等于是自己看一样，
对，
那不叫
啥，那不是看得出的一个地方他不会讲什么。
我上次讲了嘛，就神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嘛，那侍奉马门比较抽象嘛，对不对？那时候你我说我侍奉马门，你说你没侍奉马门，这个很抽象嘛，这很难说，对不对？好，侍奉马门在什么圣经上就看台，具体一点，对不对？侍奉马门是一个概念嘛，我没有侍奉马门，你侍奉马门了没有？你才侍奉马门了，我没有。好，那你说，那你没好，这个侍奉马门是一个表面，对不对？再说你里面有看台的心呢？好，他那一个心又搞不清楚，对不对啊？我说你摊台了，我没有，你才摊台了，你摊台了，这个又对不对？我们摊台有三个表现，这三个你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要么你诡诈，第一用诡诈知识求财，用诡诈知识求财，就说你有诡诈诈骗吹牛
夸大，
反正你用不诚实的方法赚钱，你就是摊牌了，你不用解释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用解释了，就虽然我诡诈之舌，但是我不这个没有意思，就是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了，否则你有什么诡诈之舌呢？你就用诡诈之舌呢，你一定摊牌，就你的行动已经说明了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意思了，再辩解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懂了吗？诡诈之舌求财就是摊牌，这个你不能回避了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不诚实，你知道你不诚实就好了，我帮不了你的。第二，想急速发财，你如果你有，你就摊牌，不用讲了，你怎么解释都没意思，懂了吧？有没有？不要说你急速发了财还不说，也说你想急速发财都摊牌，想急速发财这是摊牌第二种情况。第三。劳碌求福，劳碌求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该敬拜神的时候也去赚钱，你该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去赚钱，就你该赚钱的赚钱没有问题，该给家人的时间给家人的时间也去赚钱，该陪孩子的时间也去赚钱，该做礼拜的时间也去赚钱，该睡觉的时候也去赚钱，就叫劳碌求福，就是说超过你本来应该工作的时间，就是这就证明你太爱钱了，太喜欢钱了，就是什么其他关系都不重要了，跟上帝关系也不重要了，跟夫妻关系也不重要了，跟孩子的关系也不重要，跟你家人关系都不重要了，甚至主日都不做礼拜了，你能决定的前提下你都不做礼拜了，那确实你有问题，你肯定想劳碌求福，这也贪财。所以我们这样讲呢，如果你在这三个方面你有，你就有，没有就没有了，这个已经量化了，你跟我撒谎我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诡诈之事求财，你有没有想急速发财，你有没有劳碌求福，有你就悔改，
继续求财，
劳碌嘛，
那是第二条，
急速发财，想急速发财， 那当然是典型那种典型的爱意，典型的环境底下暴力的，暴力的。
我还提个问题啊，那天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有的姊妹呢，她就这样子跟我们讲，她说，因为我们基督徒呢，跟世俗的人挣钱的目的不一样，她说我们是为了服侍主啊，所以我呢就工作辛苦一点，多点时间赚钱。我觉得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对。神从来神是老板，不是你要为神赚钱，你应该什么？神要借着你做你的本分而已。神的钱是无所增加无所减少的，神喜悦的不是那个钱，是喜悦你赚钱的那个心态。神缺乏吗？
不缺乏。
神的国度会缺钱吗？
不
可能的嘛。只不过神让你赚钱也是让你尽你的什么本分，而且造就你的品格。如果你为了为主赚钱却破坏了你违背圣经的另外的信仰的原则，这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没关系，谁让你做老师，你不能以赚钱为目标做老师，就堕落的老师。谁让你做医生，也为了赚钱做医生，你是堕落的医生。谁让你做律师，你为了赚钱做律师，你是堕落的律师。但你做牧师，想赚钱做牧师更堕落，对吧？因为什么？因为神给每个人恩赐，但你做老板的基督徒的生意人，你要赚钱是对的，然而也要合法的赚钱，不可以非法赚钱，不可以劳碌求富。所以你一定要什么？这是为什么你自己要休息，就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赚工作，该赚钱赚钱。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呢？你自己要做的好榜样，你的员工要做的好榜样，一定要做的好榜样，一定要有章有法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我，为什么我自己哈？我自己一个礼拜有四个晚上有小组查经，对不对？我是4:3、3:4这样左右摆摇摆的。如果教会四个晚上有查经，我一定不增加第五个晚上。为什么呢？如果我要保证一个礼拜有三个晚上要跟我的妻子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如果一个礼拜我有三个晚上没有跟我妻子孩子，超过如果只有两个晚上跟我妻子孩子吃晚饭，我就会亏欠我的妻子孩子了。但如果我一个礼拜有五次陪我孩子吃饭，有。我跟教会的聚晚上的聚就是3:4、4:3调整左右摆动，所以我一般我们鼓励他们，那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在正常的工作哈，礼拜一到礼拜五是给神的，而且给工作的白天，那你礼拜六是给家人的，礼拜天是给教会的上帝的。当然不同的工作特殊性又不同，你的特殊行业又不同，但无论在你的认识里面，就是我神都当归给神，凯撒都当归给什么？
凯撒。
所以呢，你不能够把这混在一起。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章有法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该工作给工作，我工作要全神贯注的工作，我一旦答应的承诺的东西，我一定要成就的。但是如果我该家人的时间我要给我的家人，我该给工作给我的工作，该给我的什么礼拜天的，我如果需要敬拜神，我一定要给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关键们，现在聪明人智慧人士的案例呢，就是你的优先次序很清楚，优先次序很清楚。第二，你的那个安排的时间要很有平衡，很有平衡。就是说，所以我为什么，你看我上次在这个教育工作的大会里面，我是分享是男人的呼召嘛，那我就说一般我一个礼拜里面就是要把家庭教会跟学校三大事工，对我来说家庭教会跟学校如何更好的平衡，不是顾此失彼，那个彼此祝福，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一般教会跟家庭的安排是4:3的比例，就是如果教会有四个晚上聚会，我不会增加第五个晚上聚会。如果我家里人有四个晚上在家吃饭，我不能增加第五个晚上在家吃饭，就是证明我亏欠教会了。所以给自己一个考量。你看我自己啊，因为我一般传道人是星期天，一般传道人是哪一天是礼拜天，你知道吗？一般传道人都是什么？礼拜一休息，礼拜一休息，因为礼拜六给家人，礼拜天是教会嘛，忙一天哈。一般礼拜一是休息。我呢，礼拜一休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礼拜一有学校，我要早上跟老师们灵修，跟孩子们灵修。我礼拜一很忙，有青少年团契，又有中国历史，我要跟孩子们上课，所以我礼拜一晚上还有傍晚跟老师例会。那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我每个礼拜，我礼拜来这里嘛，来佛山一天，我是礼拜三休息。我礼拜三休息，但是呢，我礼拜三休息呢，现在还休息什么意思呢？就我不要安排我固定的事情，我有激动，比如说国海外的弟兄姐妹啊，或者国内弟兄姐妹要在广州跟我见到面啊， 或者甚至有私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啊，那我基本上我礼拜三是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激动的休息日，到礼拜四、礼拜五又忙了。我礼拜六基本上要确定，我以前是每个礼拜六是陪我老大老二那时候打球，我每个礼拜就带他们打羽毛球。现在我因为老三现在个子还小，我答应他到了十岁以后，我每个礼拜六带他打网球。啊，那我答应了，所以我就要，所以我要既要有陪教会的时间，有陪家人的时间，有陪孩子的时间。这种时间里的时间呢，就是越来越什么，尽可能的平衡你的时间管理，使得什么呢？使得你有张有弛。所以，但是每个行业不一样，我不说什么，一般牧师都是礼拜一休息的。那我现在因为有学校的，我礼拜一休息不了，那我就什么礼拜三休息，相对来说休息就那么简单。所以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特殊性，但是呢，你却要有你这个每一次就是既不要诡诈知识求财，又不要想急速发财，也不要劳碌求富，然后呢，真理里面你有自由，你是基督徒，上帝跟你，如果你是基督徒商人，但你可以尽可能去赚钱吧。只要你不要贪财，不要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上帝会给你恩赐，给你资源，给你员工去赚钱。但你赚来的钱该奉献神的给奉献给什么？神。该给家庭的家庭，该帮助穷人的帮助什么？穷人。上帝会纪念你的，上帝夸奖你，这个钱赚的有意义，懂了吗？否则有什么意义啊？懂了吗？你的钱再多放在银行里面没什么，基督一来了那些钱什么，那个数字而已。
对呀、
啊，
所以说嘛，该奉献的奉献的，不奉献的还是通过第二条路
来回那个拉一样。
对，一样的。三弟说什么呢？赚钱的人懒得奉献的人是什么干？他用了什么比喻啊？
真的是第二条路会走。
就什么呢？就说你的口袋后边是有洞的。
对呀、
啊。你把多少钱钻进去？你以为钻到口袋最牢靠的地方，就后边有洞，全漏走了。上帝让你漏掉的，肯定的。上帝用什么？上帝想不到办法让你漏掉的。所以越做守财奴，你的钱。其实还有嘛，第一，你的钱还花的没有意义，还白白的被人骗，
对、啊、
被人榨取你血汗钱，你还痛苦，你还不死不瞑目，是上帝其实他
还
忧虑。
我提个问题吧，我有一个昨天有一个弟兄问，我也可以问一下张牧师。这个弟兄说，人钱不太多的时候，十分之一很容易做到。钱很多了，比如说他赚了很多很多钱，哇，那四分之一就很难了。
怪不得我们教会呢，没有人，没有，我没有看到哪个一家奉献，一家都奉献十万块钱一个月的哈，那个没有那么多人有钱可能啊，感谢主啊。当然，这个还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还是看每个人的心智，不用不要用人为的。
还有是新约里面没有规定四分之一，旧约是规定四分之一，就是。基本上是像律法一样的，这些都能知道。上次其实新约像我们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收入。
但是恩典是成全律法嘛？恩典是完全的律法嘛？律法对我们从来教会不把身份做一个律法的定规，没有说你不吃一分钱你就犯罪了。但是你基督徒一定要有个酌定。你说我们一家夫妻两个说有感动就奉献，实在没钱就算，好像呢都把每个月零钱再奉献给神。不剩没有零钱就算了，都把剩花不完的钱再给上帝，上帝是把你最好的奉献给神。所以呢，为什么你要学习什么？就是每个月你拿到工资也好，你赚的钱呢，所有的首先把十分之一什么拿出来，这是给神的，不能是我自己的。当然，十一奉献是不是守律法的十一奉献，是你理所什么？当然，而且什么是心甘乐意的，是你一个本身所酌定的。虽然神没有说现在必须十分之一是不是律法。是你的本分。如果恩典是在基督徒里面，十分之一都不愿意奉献了，你真的要回思考你的领受恩典有多少。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要悔改。甚至不是律法的规定，不是我们用律法来捆绑你哈。就说是其实恩典是在基督徒应该奉献的，十分之一是你的基本的参照数。你连十分之一都不愿意奉献了，你知道上帝怎么概念吗？就穷人不会因为奉献十一奉献更穷，富人不会因为你奉献十分之一更富，没有的。上帝是很信实的上帝，这跟你的财富多少没有关系，跟你的生命有关系，跟你的在属灵的生命有关系，是这样的。
我提个问题啊，我们原来成都教会的时候请过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当时给他那工资是开的3000块钱，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安排好多查经的时候呢，晚上啊要带小组啊团契啊，他常常不能全职来侍奉，他呢就因为他羽毛球打得很好，他就经常去给别人当教练啊，去增加收入啊。那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说，我们既然请了你全职的，那你为啥还会去兼职去赚钱呢？
嗯，
他就说因为你们给我的3000块钱不足以给他孩子交学费啊，不足以养家，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
应该谈清楚啊！我也是，我谈清楚啊。很多人感觉就是，假如说教会要我做全职侍奉，对不对？那我就要开始说，那好，你开出一个你们家现在需要多少钱，对不对？大家需要一个祷告嘛。如果说你们家现在需要5000，对不对？那我给你3000肯定不够。但是教会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家真的需要5000，真实的需要，那我要么答应给到你5000，甚至我喜欢多一点，5000-6000，然后你就专心服侍主就好了。但如果教会觉得不是需要这样的话呢，教会只能给他3000的话，那就说教会主动给3000，但容不许你出去兼，那兼职的。那要给他时间的限制，这个看你怎么定规。那这个说要说清楚，一定要说清楚就好了，不要含糊，不要在这个方面留下那个灰色地带互相判断就不好了。所以他没讲，我比如说我简单例子，我现在在教会拿的钱，很多人没建议我哈，以前是海外的弟兄支持我，后来移到我们自己教会支持我的时候，我一个孩子也这个钱，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这么多钱，当然好，因为我当初就是海外弟兄给我留下这个基础嘛，就说这个钱就是这样的。那可能我以前还积累了一点钱，觉得我现在还能够供应孩子的基本的费用哈，上大学的钱，对不对？在里面再来用。但是呢，我曾经这样说过，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说了，因为我那时候有这个钱之后呢，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第二个孩子说，因为我是全职牧师，我去到任何教会，别人奉献钱给我的时候，我就说，你非给我这个钱，我还要交给教会，你还要奉献。如果你奉献给我钱，我不能私下拿的。我还是要交给教会的，你要不要奉献给我？那我就不奉献，那我就不要了。好，他说好，我奉献你自己决定，那我还奉献交奉献给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私下就任何人奉献都是通过交给教会的，包括教会讲课。后来我被请到什么，我感觉单位讲那个道德大讲堂讲课，1000块钱一个小时，那献给我的钱，每次讲1个半小时，1500块钱献给我，那我回去仍然交给教会了，因为这是我服侍的嘛。不过好，那当时我祷告说，当我有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教会有没有扔掉我的钱，对不对？那我开始祷告什么？如果我有第三个孩子之后，我说如果还有人私下奉献给我钱，对不对？我说我就跟同工会说，我就不一定完全交给教会，我也没有去涨工资，我也没说我钱不够用，但是确实我开始紧张了。所以这样说呢，如果还有人私下奉献给我钱，我会选择性的，可能有的我可以交，我觉得不应该我还交，但是有的我不交。为什么？别特别声明，这个钱我只奉献给家庭的，不在母教会的。或者我说，那可能我不走教会，我不交给教会的，那我都讲得很清楚就好了。我就当然我会有自己的判断，上帝给我带领，来我的。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你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是一定要公开透明，要说清楚，不要互相什么留把柄。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坦荡的。我够用，我不够用，我不够提了。你能满足我，不能满足，可能我，所以我谈以前做好准备的。我实在不行，可能我随时也。那我再说清楚，如果教会继续给我钱，因为你不给我，我要去打工，我就打工去赚钱。那但是如果说我给你1万1或者1万2，这个是补助你家庭那些费用，如果还差一点，容许你做一点点什么兼职啊、哦，我不知道，或者就是私下奉献给你钱，容许你自己平心静气再接受，那也敢接受。那就是你就一定要搞清楚这概念，大家一定要，这个是。要中国人可能也不好意思再说，对不对？那我鼓励大家一定要什么？一定真实的说出来就好了。所以应该谈教会能满足他，你不能满足他，那就容许人家去兼职，那叫兼职。现在其实我们在杨坚就面对这个问题，杨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呢，因为夫妻两个生了两个孩子嘛，生两个孩子之后呢，然后呢，教会是给他一家人才在杨坚一个月给他是大概3500吧，3500一家四口人呢，那些妻子本来羡慕教会的，那现在妻子不想丈夫想到。要那个就3500，就两个孩子对吧？四口人，房子是教会租下来，一起租的，就是聚会，上面聚会，下面聚会，上面住他们家，反正租的。那现在呢，四个孩子是吧？3000多块钱，这个弟兄就不够用，怎么办呢？他那就买了一个二手车，就开始跑滴滴，那可能有人也不同看法， 但是这个弟兄反正说，反正我的钱是，我那天我一家四口人，我这两个孩子马上要去上学，对不对？但是在家教育，现在用 ACE， 我们提供一些东西给他，尽量帮他省钱。但是我两个孩子不正常不上 ACE， 那我要钱。所以他这个弟兄现在就是，就一个月讲一次道，他忍忍，就开滴滴赚钱。那大家就说什么？后来至少目前为止，
那就是三次在外面的人家
啊，
他一个月只讲一次，就是说说全职当这个需求。
他当时也不叫全，说当时就没，因为这教会他当时都是教会不是那么规范嘛，所以也没有说他全说，反正给他翻译我会发现是夫妻一起家庭的生活费。但是确实是教会带领的领先传道人，但是现在我们不是接受姊妹们的讲道了吗？那其实说在服侍啊，都看忙啊，对吧？虽然就丈夫来讲到了嘛，那讲到一个月讲一次到，那他就咱跟丈夫就问呢，我的养家钱什么，只靠三千五肯定不够。
不，就说他是讲一个，就是另外三次都是另外的人在讲。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他就这样的，他说那我算什么？我算我还是不是全职？我反正我不是全职的，他就搞清他不是全职的，跟这里面叫他不是全职的，就是这样的。要全职，要么你给他钱够，要么他就是兼职的，就那么简单。好了，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赶快要准备祷告，要准备走了，因为我四点四十五必须回到那边，四点四十五的团契要开始了，四点四十五，所以我们时间不够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今天出埃及记第三章，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章。上帝，你就像那个战略家一样的，你在打仗之前，你把摩西带到你的面前，你开始跟他展开这个案卷，展开这个战略的地图，来开始亲自的用意象来呼召摩西，来引导他，把你自己启示给他。你是个自有拥有的独一的真神，你是又真又活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雅各的神，主啊，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开始。主啊，你也告诉摩西和以色列人，你是眷顾他们的神，你是听到他们祷告的神，你是看见他们苦情的上帝。第三，你也是要拯救他们的上帝，要把他们带离埃及，进入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我们赞美你，而且你第四个目标，你给他带出埃及地，进入迦南地的目标是为了敬拜神。我们赞美你。第五，主你又不是哄骗他们，不是给他们一个所谓的乌托邦式的那个理想主义，而让他们明白他们要面对很多艰难困苦。其实也借着这个淘汰假性的人，存留那些真性的人，我们赞美你，主啊，从而也让我们更加看到是上帝在征战，上帝却有保证把这些人带离埃及。埃及带离埃及呢，通过很多波折带离埃及，就是耀武扬威、浩浩荡荡的，而且要带着他们的以色列人的财物离开埃及。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得胜的神，你是荣耀的主，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你要保护你的子民，击打埃及人，从而把你的子民带离埃及。赞美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学习，给我们今天你把这样的一幅蓝图展示在摩西的面前。摩西也有他的软弱，他也现在有点，以前有极端的骄傲，现在有点极端的自卑。他说我是什么人，我能够竟然去见法老王把以色列领出来呢？以前认为自己没问题，现在认识到自己是有问题，不行。感谢主，但是上帝会训练，你会训练你的仆人，让他自己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要看自己太低，还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到神的手在引领他。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大能，充满了智慧，你也充满了温柔和忍耐。谢谢你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在每个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是不偏左就偏右，但是上帝你却不断的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好让我们能够走在主你的正道之中，不偏左右。谢谢你，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看过我们所有，无论在我们个人生命里的困难，还是我们家庭的困难，还是我们工作的困难，还是我们其他方面的有任何的困难，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拿掉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刚强起来，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得到你的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更是灵魂的健康。让我们靠着主，义无反顾的，满怀信心的跟着主。谢谢你，赞美你。所以特别现在这个病毒更加流行的时代，世界各地现在很厉害，中国现在也在上海、天津一些地方才开始慢慢的爆发。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求主来帮助能够控制住，然后在中国更多地区，我们希望能够被主所控制。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求主怎么去保守，主啊，我们对你的子民怎么更好的来为这个世界祷告，为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你来眷顾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继续的使用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虽然我们不算什么，我们也就像那个被火所烧掉的荆棘，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垃圾似的，但是主你却复兴我们，你看我们为宝贵，我们就能够被你所使用。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脚中，让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不堪不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一方面承认我们的卑微，承认我们的无知，让主的灵来帮助我们，同时让我们有信心把我们交在主的手里，你来使用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很卑微，我们乌兵碍鱼放在你的手里，你却能够祝福到5000个男人。谢谢你，祝福我们，不看我们自己，只看那位为我们信心创造创始成功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赞美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余下的脚程，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在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